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查经。我们今天要进入44章，主啊，真的是要看见你的奇妙的恩典。在我们人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悖逆，极端的悖逆当中，你施行了审判，但是你至终还是把我们挽回来了。主啊，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在读以色列的历史一样，有些时候亲近你得胜了，但呢胜利之后我们就又偏离了你的道路，但是你还是用你的慈神爱所帮我们挽回来。主啊，因此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真的好像看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高高低低，起伏不定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持续的平稳的成长，让我们真的进入到神要我们进入的地方。一直也求主让我们真的瞥见天堂的一角，让我们看见神你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。也依着这样子的盼望，让我们在所处的任何的环境当中的都可以知道，都可以听到，都可以明白神你恩召召我们是有何等的荣耀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，
哈利路亚。我想在以赛亚书44章哈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很美的一篇的诗歌哈，因为它就是以一种诗歌的体系来唱出来的哈。那我们以前讲过呢，以赛亚他是一个异象型的先知哈。那他在异象型的先知呢，他看见异象以后呢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用那个经文哈，用一个诗歌体把它写出来哈。那这个诗歌体写出来之后呢，是很美的，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说神真的有那个意境在那个地方。那44篇里面有讲到上帝的威严，也讲到拜偶像的愚昧，那拜偶像的人还有以色列耶和华的仆人啊，所以他用这个用一个诗体性的一种经文来描述哈。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欣赏哈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很有感情的哈，是我们的神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哈，用那种律法式的这种经文哈，或律法式的教条来要你我去遵守的哈。那这个不是神哈，我们要真正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神哈。我再说，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感情的，那他愿意跟我们每一个人要建立一个很正确的关系哈。那44章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奇妙的拯救。那我想大家都记得哈，从以赛亚书前面39章讲完之后啊，跳入到第40章开始之后呢，是以赛亚在当时候是对着150年之后的犹太人讲的。那这个是一个奥秘，这是一个奥秘，从40章一直到66章呢，是对150年之后的犹太人讲的。就好比在新约旧约之间呢，新约27卷书，旧约呢39卷书，那以赛亚书就是39卷，前面39章好像是旧约一样，那后面呢27卷书就好像是新约一样。那么在这个旧约跟新约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到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手很不客气的。但是在40章之后呢，你读了以后呢，你会完全的就感觉到神怎么跟39章这个神跟40章以后的这个神完全不一样啊、哦、因为他在讲救恩啊，讲救恩啊。那原来呢他的背景就是说150年的以赛亚这个先知150年之后呢，犹太人被掳在一个很痛苦的时代， 很痛苦的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。那这个地方，他们充满了失望，充满了绝望啊。但是呢，没想到就借着以赛亚书的先知预言哈，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王叫古列的哈，他要把这个啊以色列人啊重新的遣回去哈，从巴比伦地要把他遣回去哈，这是一个救主啊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那整个44章你可以看到这个好消息是。前面有充满了许多很令人本来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，很不好的，但是呢现在他施行拯救哈，那这个拯救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，而且呢非常的高兴哈。这个好像就是说在我们人很绝望的时候呢，神突然说我爱你，我拣选你哈，我呼召你哈，我要拯救你哈。所以以赛亚这个人150年之后呢，神奇妙的就差遣古列这个君王呢，就放他们回去。那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实在是求主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哈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腓力哈，我们请你读44章哈，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好不好？谢谢。
我的仆人雅各，拣选的以色列，现在你当听，照做你又从你出差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，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。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
好，谢谢。所以在44章前面哈，前面有几个字呢？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哈。这前面几个字呢，就是但现在呢，你可以在你的在你的这个圣经上面就写这四个字哈。但现在呢，因为43章跟44章之间呢，有这么一个但现在呢，那这个你就会看到，从43章最末的时候呢，他讲到就是说他有这个赦罪的恩典，可是呢他会辱骂圣所的首领，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成为辱骂。然后44章呢，但现在呢，你要加上这个但现在呢，因为在43章最后面的时候呢，是讲到一个比较 negative 啊，就很负面性的一种结束。可是呢，他是为了要衬托出44章一开始啊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施行拯救。他要降福，他要赐恩典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哈。好像我们前面看到以后，看到前面43章最末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心里就往下沉哈。但是呢，但现在呢，那不一样哈。我的仆人雅各哈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你要听哦，你要听哈。 所以有这个转折语气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先知在这边讲了，他看见异象的时候，他明白这个上帝的心意，他说但现在呢是不一样了，现在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以前路莫圣所的首领啊，雅各成为咒诅啦，请以色列成为怒骂，这些过去了，这些要过去了，因为现在开始，我开始就是神开始又要施行拯救了。第二节，造就你，从你出胎就造就你，要帮助你的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，不要害怕。好，这个不要害怕四个字就是44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哈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虽然你们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，好像没有盼望，被掳到巴比伦已经70年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神会拯救我们哈，不要害怕。那雅各就是仆人雅各哈，以色列耶稣人就是。耶稣人是正直的意思哈，你说这个人非常的正直啊，那是一个以色列的别名哈，也讲说哦，正直的耶稣人啊哈，我一定会拯救你的。好，那虽然现在情况不好，但是不要担心啊，不要害怕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查44章的时候，你就记得这个重点，就是不要害怕。在我们第八节的时候呢，你也会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不要害怕、哦、那这个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、哦、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、哦、在当时如果在被掳之地的人他看到这个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呢，他会得到很大的安慰，他会充满了盼望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在44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提到了古列这个名字，当一个古列王被兴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些读以赛亚预言书的人呢是非常有盼望的，因为这个古列王他有一天他会把耶和华的名怎么样释放回去的啊，这是在44章最后一节里面，我们待会会提到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。那这个是太伟大的一个预言了哈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。我们读约翰启示录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，世界会很混乱，世界会很糟糕，有七印、七豪、七碗这些大灾难，哎，我们都事先知道了，所以事情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快来了。虽然呢，我们很喜欢、很想耶稣赶快来，但是你这样子的期待，事实上灾难会更先来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、哦、原来灾难来了。我们现在时常会听到哪边地震啊，台湾前几天地震嘛，然后什么地方又出现什么问题啊，火山爆发啦、啊、怎么样啊，这些都在 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快来了。所以你期待吗？我很兴奋啊，我非常要赶快耶稣赶快来哦。那么但是耶稣来之前呢，一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灾难，这个我们基督徒要预备好，我们基督徒 要警醒，我们要有这种正确的期待。这不是世界末日，这是耶稣快来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说不要害怕，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恐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们预先知道了耶稣来之前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你要预备好啊，我也要预备好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啊，家里要预备粮食啊，家里要预备这个水啊，我们要开始种植一些好的植物啦、水果啦，我们这些都已经要开始预备啦、这不是说说而已，就是说要去做啦。那现在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光景当中呢，神说你不要害怕，是我拣选你了，你从出母胎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拣选造就你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讲说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，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，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，他在创世之前已经选召了我们，而且呢他要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， 这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这个就是神的一直 repeated 哈，一直重复的这样子的性质，你不要害怕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第三节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好，这四个应许，这个水啊，这个灵啊，都是什么？你可以讲说都是一个属灵的祝福，但你知道吗？其实也是真实的祝福。真正的你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就是神不会让我们干渴而死。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属灵的状态，那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实际上的状态。就好像我们今年、去年啊，或者前几年，加州一直在缺水嘛，我们就一直祷告说，主啊，降下你的甘霖来了，要将你的水、将你的雨水浇灌干旱之地。结果我们今年呢，雨水就比较充分了，我们很感恩呐、啊，很感恩呐、啊。那今年的天气当然有点奇怪了，然后那五月天呢，有些时候早上起来啊，哦，还是阴阴暗暗的。我想说，主啊，再下雨啊，再下雨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好像雨水还蛮充分的哈、哦，真的是感恩呐、啊。哎，我也相信呢，这是上帝呢给加州呢再一次的机会哈、哦，降下甘霖来，解除干旱。是要为什么？为我们预备粮食。我觉得这个是预备粮食的时刻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。我们不要说哦，神已经降下甘霖了，哦，这个事情过去了。不是的，我们现在要预备未来更多的灾难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但是你我不要害怕 ，OK？ 要我的灵要浇灌你的后裔。那当我们的灵被浇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害怕。所以耶稣基督平安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不会害怕。你任何的环境被压制、被压迫，或者是贫穷，或者是你生意没办法开展，不要害怕，神的灵要浇灌在你的身上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所以因为是他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一直要，所以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赐福下来，赐福到一个地步。第四节他说，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一样。这个要说我属耶和华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又要一个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是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我们经过了上帝圣灵的浇灌，经过了神的道好像水一样解除我们的干渴的时候，神的话、神的灵就让我们生长在溪水边的柳树一样。哎，这个就是他用一个诗歌体，用一个你我可以了解的这么样一个丰盛的神，他在跟你我讲说，他要赐福给我们。尽管你现在觉得，哎呀，神好像没有福气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我们就可以跟他要，因为这是上帝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你的应许要使我丰盛，你的应许要将你的神的话、圣灵要浇灌在我的身上，好让我口述说你的荣耀。所以第五节说，哦，我是属耶和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丰盛啊，我好像这个溪水旁的柳树一样啊，长得旺盛啊。我的水是源源不绝的，我的灵，上帝的灵一直浇灌我，我是很平安、很稳固的长在溪水旁一样。所以我要是雅各，我变成雅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雅各是本身就是抓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雅各生出来的时候是抓嘛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哦，这是雅各抓住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我是喜欢抓的，我好像这个在人当中。我是喜欢了，喜欢跟人家要东西的，喜欢抢夺人家的东西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有上帝的恩宠，我要叫做以色列，我叫做以色列，我跟神跟人征战，我都要得胜。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很自夸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非常怎么样？非常荣耀的说，我是属耶和华，我是属神的。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个性。不是说我属神的就好像很羞辱、很羞愧，不是，我以上帝、以耶稣基督为荣耀啊，不 不管人家怎么样对待我，我都不会去什么，我都不会去否定我的信仰。我以耶稣基督为荣耀。后来我有一个学生呢，他改了名字，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哈，所以他本来的名字已经改掉了，他现在就叫以色列，很感恩哦。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约书亚，一个叫以利亚。那我笑着跟他讲说，如果你有第三个儿子的话，就要叫以赛亚了。所以非常有趣，这个弟兄他就改了名字，所以呢我现在就叫他以色列弟兄，他真的把他名字叫做以色列弟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因为他真的明白以色列的意思，他是说他是属耶和华的，感恩。第六节，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的耶和华。你在这边看到，他是掌管以色列的君王，他更是以色列的救赎主。他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称号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你在启示录第一章又会看到，那是耶稣自己讲的。耶稣称他自己是首先是末后的，我们可能看过以后觉得好像没什么，事实上是非常有什么的。因为以赛亚第44章这边讲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赎主说的。那这个耶稣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他其实就是在把这个以赛亚书44章第六节就告诉大家说，他就是那个耶和华，耶稣基督就是神了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就对应到这一节圣经来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吗？阿拉法 Omega 就是首先是末后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耶稣说他就是我们信仰的神，他就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啊，除他以外没有神啊，没有其他的神。 OK， 从第七节到第八节，他讲说，我设立古时的名啊，谁能够宣告子民又为自己称说呢？这个不是任何的人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人可以像这样子先预先说好的，预先说好的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，你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里面，你们会被颠覆，你们会被侵略，你们会被被掳到外邦，是因为你们的犯罪，所以我让你们到那边去。但是我先说明好哦，先说明好哦，将来有一天你们要被古列王释放回去啊，这个就是只有神可以这样子做。OK， 所以呢，他说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啊，再一次看到啊。他这边最重要的信息是说，不要害怕哦，我岂不从上古就说明吗？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没有真神，没有磐石，没有一个，只有我是，就是耶和华神，就是耶稣，只有耶稣可以把未来的事必成的事先说明。所以他这边再一次彰显上帝是历史的上帝，上帝是掌管历史的，上帝不是说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世界以后他就不管了，他就让人就自己去发展，不是，神的手一直在这个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所遇到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，上帝都看顾，上帝都在看管，上帝都知道，而且上帝正在用环境在塑造你跟我，看我们是遵行他的旨意吗，还是偏行己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选择，那你跟我要选择不要害怕，我们要选择说，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要宣告，我会像栽种在溪水旁的柳树发旺，我要丰盛，我的生命要充满了上帝给我的奇迹，我的生命要充满了上帝给我的一切一切的丰盛，我是被恩宠的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女，我是被恩待的，因为人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了父神一样， 啊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可是有一天，当众人看见你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看到耶稣的影子在你身上呢？所以我们不要害怕，上帝在里面预先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会被拯救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启示录一样，世界上的人会遭遇到很大很大的逼迫，很大的灾难，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，我们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避开这些的苦难，因为我们是依靠神的，因为我们是他在地上的一个代表。除我以外，岂有真神吗？那个岂有真神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磐石，所以他在这边讲说磐石，他在讲一个磐石代表神，就是他们一个犹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，没有磐石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磐石不会动，这个神的旨意，神的意念是磐石，他规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。这就是神在这边告诉他，你们要认识我这个磐石，我不会动的，我不会改变的，我爱你就是爱你到底，我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，我要行的旨意谁能改变我呢？这就是上帝。所以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不要害怕。然后在第六节第八节就讲到我们上帝独一性唯一性，而且是可以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先讲明的。那我们在前面我记得在42章41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41章我讲到上帝对偶像呢发出了挑战，你们把未来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你先讲嘛，你讲给我们听，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上帝哦。这上帝就是说掌管世界全世界的人，你到底可不可以知道先告诉我，那你就是上帝了。所以只有我们的神可以预知未来，可以定下未来必成必发生的事情，这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得到，其他人是不可以的哈，因为其他人都不是神。那么从第九节呢一直到第十七节呢就讲到制造偶像虚妄无益，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很快的就看过去哈。我们请这个朱姐妹好不好，你把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念一下好不好，谢谢。
就制造雕刻偶像等定都虚空，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，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，无所知晓，他们变得虚愧。谁制造偶像，制造无益的偶像，看哪，他的同伴都变虚愧，工匠也不过是人，任他们聚会，任他们站立，都别惧怕，必同虚愧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，用锤打铁器，用他有力的膀臂，最近他饥饿而无力，不喝水而发倦。木匠拉线，用笔划出样子，用报纸抱成形状，用圆尺画了模像，放造人的体态，做成人像人形，好住在房屋中。他砍伐香柏树，欲除着树和杨树，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，他栽种松树，得以长养。这树仍可用烧火，他自己取锡烤火，又烧着烤饼，而且这神像跪拜，这雕刻的神像向他叩拜。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，把一分烤肉吃饱，自己烤火说：“啊哈，我暖和了，我见火了。”他用剩下的做了衣绳，玉石雕刻的偶像。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，祷告他说：“求你拯救我，因你是我的神。”
好，谢谢。所以在这边呢，讲到制造雕刻偶像的都是虚空哈。那我们朱祖爷妹她刚刚所读的，就是说用一个非常白话就把这个制造偶像的虚空。当然他是用一个尸体来写的，你看他这个无意的偶像啊，我们做的人工匠是人，就做偶像的是一个人，这个呢他就讲到他们是偶像的 creator， 偶像的创造者。这个偶像的创造者呢，他找到一块木头， OK， 分三份呢，一份怎么样烧火取暖，一份呢烤饼吃饱，然后呢另外一份呢就把它雕成偶像，然后跟他跪拜说：“哦，你是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求你来拯救我。”他会讲到就是说这种人的一种很拜偶像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去拜偶像，也不知道从一个理性上来分析呢是看不懂的。这个神从他的角度来看，人实在他也看不懂为什么人会这个样做。做的人呢，铁匠的人呢，他会很无力，他会很饥饿无力，就是说你很累了，你要休息，但是这个很累休息的人制造出来的东西，然后说他是神，他是有能力吗？他没有人力的。一个人所造的，人都会休息，人都会累，而且是人把他造出来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有能力呢？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讲说，这些做偶像的人是他们的创造者，怎么会有能力呢？会疲倦的人打造出来的偶像，这个偶像会有能力呢？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要讲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世界上的人都是很虚妄，但同时在这边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总是要抓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们要抓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说这是我的神，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空虚，人都需要找神，只是他们找到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心灵就被模糊了，他们的心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，这个木雕金雕不管是什么雕的偶像怎么可能是神呢？他们又不能说话，他们又不会回应，他们又不会闻得到，眼睛也看不见，这些的偶像能够带给人什么呢？他们是人做的，他们没有能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看法，对偶像的看法，你可以讲说就是在以赛亚44章里面，这个从第9节到17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偶像雕刻一个像做的人都会累的，都会疲乏的，都会要吃东西的。那个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，他会有能力吗？不可能的，只有上帝才有能力。那我们从第18节呢，一直到第23节，在这边讲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说拜偶像的人的心态，拜偶像的人跟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不一样，那拜偶像的人是增加自己的罪孽，因为他们得罪神。但是呢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，上帝有特别的恩典。那我们请佳佳好不好？佳佳你念18节到23节，谢谢。
好，18节，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，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，不能看见，呆住他们的心，不能明白。谁心里不醒悟，也没有知识，没有聪明，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，在炭火上烤过饼，我也烤过肉吃， 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？我岂可向木胚子叩拜呢？他以灰为食，心中昏迷，使他偏邪，他不能自救，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？雅各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诸天啊，应当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。地的深处啊，应当欢呼，众山应当发声歌唱，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，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。
好，谢谢。
从你出，
谢谢，就先到念到这边哈，谢谢。那十八节到二十节就讲到拜偶像人的心态哈，就是神啊借着以赛亚就再次的就讲哦，你们这些人哦，你们不知道也不思想，那个逻辑思想。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，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，就好像就是说神把他们的思虑，神把他们的思想怎么样，就闭住他们，就把他 block 住了，就好像让他变成一个没有理性的人，不会思想的人，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醒悟，也没有知识，也没有聪明。那么他们说用，但意思就是说神在这边再一次的讲说，你拿一份烤火啊，那有一份这个在一份木头在炭火上烤过，吃肉，然后剩下来做一个偶像。他说，再一次讲说，这个是可憎之物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跪拜呢？我可以跟他这些木橛子跪拜吗？他以炉灰为食哈，二十节他以灰为食，就是炉灰的意思，就是灰烬。灰烬就会烧掉，烧光光的东西，你跟这个烧光光的东西真的是使我们偏邪了哈，没办法自己救自己哈。你的偶像，你做出来的偶像是要在火里面烧的，可是你却把它当作神来拜，他自己也不能说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？这是一种讽刺话哈，因为这个木头不会自己说我自己右手中所做的是空虚的，你干嘛要来拜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。可是人心里面却把它当作是 something 啊，却把它当作是有能力的，就好像他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啊能力，人跟他叩拜跪拜就会得到，那这是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虚妄哈。我们今天看到中国还有很多的人去拜佛教啊，去拜道教啊，他们还是拜偶像啊。我们人真的啊，在虚妄的以虚妄的心来行事的时候，这个理性对他们来讲啊，不管说他们在世界上学识水平怎么样哈，这个知识水准很高，可是呢，他们好像到庙里面照样拜不误啊，好像。我在其他方面呢，我都可以很有成就哦，很有思想。可是对于偶像的事情，就好像忘记了，就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用他的逻辑思想去思想这样子的事情，还是跟一个没有生命的叩拜说：“你是我的神，你拯救我吧。”那这就是上帝借着以赛亚在这边宣告说，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所以你可以说以赛亚44章里面就是上帝要以色列人比较两个真神，他会讲未来的事情，必成的事情，就好像当时他们会说古列一定会放他们回去重建圣殿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启示录，有一天上帝要再来，我们等他，我们一定是欢喜快乐的。这就是我们读到这个 Holy Bible 这个圣经里面，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知识，宝贵的应许，远胜过你去拜偶像。拜偶像他能告诉你什么呢？他没有能力啊。有些人会算命，就算命的那些都只是 probability， 一种几率，一种概率，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很明确。那我们有些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说，上帝的心意是这个，你好好祷告回去自己分辨吧。可是祷告出来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精准。那雅各以色列，你去我的仆人，你要祭奠这些事，祭奠什么事情？不要去拜偶像，你要来，你要来跟从我。OK， 这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所以神再一次跟以色列人讲，21节到23节是跟以色列人讲，他说我是造你的神啊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所以你要有平安啊。所以神在这边讲说，我没有忘记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因为他们在读的时候呢，已经在被掳之地已经总共有70年的情况光景，可是70年的光景当中，当他们看见古列被兴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他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末世的时刻，有一天当那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快回来了。有一天当以色列的圣殿被建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快回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知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的查经啊，好好的明白上帝的旨意啊，因为神没有忘记我们啊。第二十二节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得安慰的。他说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厚云消散，我涂抹你的罪恶，如薄云消灭。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我记得以前我们中文有一条歌哦，就这节经文啊。那这条歌我已经忘了怎么唱了，不过那时候唱的时候非常感动哈。我涂抹你的过犯，涂抹你的罪恶。我们今天呢，仍然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上帝的救赎，经历耶稣的恩典。耶稣钉了十字架，宝血涂抹我们的罪恶，因为涂抹我的罪好像厚云消散啊，就是说不论你这个云层怎么厚，总是会消散，总是会阳光普照，好像薄云消灭，你的薄云在这上面一下子就没了，就好像上帝看我们的罪孽，就让我们消散，就让我们不见了。所以我们只要向上帝求恩典，求怜悯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归向了神，归向了神，因为我们是被救赎的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，每天都说，主啊，我是属于你的，主啊，你涂抹我们的罪过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平安，感谢主。所以23节就在讲诸天啊、歌唱啊，这些都是用诗歌体写出来的哈。诸天歌唱，地的深处啊，这是一种全地啊、全世界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哈。欢呼，众山欢呼，所有的都当欢呼，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因以色列荣耀自己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是以色列，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上帝。你是以色列吗？你常常荣耀我们的神吗？这是上帝的期待哦，有姐妹，你是以色列，常常荣耀你的神吗？这是我们神对我们的期待，我们盼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荣耀神的名。好，最后呢，从24节呢到28节呢，是一个非常棒的预言哈。这个地方一开始就是讲古列这个人哈，所以待会我们请Irene念一下好不好？从24节念到28节，在你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就想象哈，这个就是在讲古列王哈。我们请Irene你念哈，谢谢。
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，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 使占卜的癫狂，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，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，我使者的谋算成就。论到耶路撒冷说，必有人居住；论到犹大的城邑说，必被建造，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。对深渊说，你干了吧，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固。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令稳圣殿的根基。
阿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个人认为啦，从24节到28节，甚至到45章，一直到第7节，全部都是对古列王讲的。所以当古列这个王 Cyrus 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君王，他是历史上少数君王是非常的有正义感的人，他说话一定算话，他是那种言出必行的很公义的一个君王，虽然他的军队非常强大，非常的强盛，可是他是非常守信用的，这是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。你看他把那个巴比伦给灭掉了。OK， 亚述王出来的时候呢是非常强大的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巴比伦给灭掉了。巴比伦这么强大的，没想到也是一下子就被古列灭掉了。这古列灭掉之后呢，他就释放这些人回去。相传啊，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古列这个君王，他很稀奇，一个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他的名字，然后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，44章，我们前面看到，就是耶和华神说，只有我是真神，只有我是磐石，只有我可以把未来的事情先事先说明，没有其他一个都没有。在这边我们刚刚读的24节，他说从你出胎，就是这个你是谁了，就我觉得就是指古列，他说你一出胎的时候我已经注意你了，我是救赎你的，我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，铺开大地，谁与我同在呢？ No one， 没有一个。第25节，他说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使占卜的癫狂，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，这些通通都不算数，只有我说的是算数的。这就是神在跟古列讲，古列讲你要认识这个真神。他说我仆人讲的话，26节，这个仆人应该是指以赛亚，我仆人讲的话，我试着是谋算要成就，论到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论到犹大城邑我必建造，其中荒场我必兴起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古列王，你看到我现在写你的事情了，你看到了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论到耶路撒冷一定有人居住，因为在当时古列王看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圣殿还没有开始建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荒场。所以在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在讲给古列听的，上帝跟他讲，他宣告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犹大的城邑必被建造，谁去建造呢？28节，你是我的牧人，牧人的意思就是君王的意思，你是我的君王，我兴起的君王，要成就我喜悦的。哇，你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那这是对谁讲的？这是对古列讲的。所以当古列读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吓坏了。天地万物的主宰在150年之前就告诉古列说，你要成就独自铺张诸天、铺开大地的耶和华神，你要命令你所掌握的这些犹太人要回去，要重建耶路撒冷。 那耶路撒冷有人居住。这就是古列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吓坏震惊。那感谢主，古列元王他就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去了。所以这个是上帝彰显他的全能，很奇妙，很奇妙的就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差遣回去，让他们重建圣地。因为神在这边讲说，我的仆人雅各以色列啊，我没有忘记你啊，我没有忘记你啊。所以我们在读预言的人，一看到古列被兴起来，当古列灭掉这个马代国的时候，他是波斯人嘛，他灭到马代国的时候变成马代波斯嘛，他再来打巴比伦的时候，那些在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就很高兴，哦，这个古列一定胜利的，这古列一定可以把我们拯救，让我们回家的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读我们的启示录一样，哦，我们看见巴比伦城倾倒了，现在巴比伦城到底是指哪里我们还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敌基督出来了，那个666记号兽的记号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快回来了。我们在忍耐，我们在忍耐，圣徒的忍耐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很感恩的，我们知道上帝在看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在知道上帝在保护我们什么。就像当时这边看到这个古列王兴起来了，古列王胜利了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对比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也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真正的来让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拯救我们，拯救脱离这世界上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就是有一天当我们这些得胜者就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在地上一同作王1000年。想想看，那个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盼望，何等的应许。那对比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这一些点点滴滴至战至亲的苦主，想到那将来荣耀无比，我们的荣耀无比的永恒，我们这一点苦，这一点算得了什么呢？因此我们在这边讲说，神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以色列人，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我们愿意你快回来，我们愿意就像当初读以赛亚书的犹太人一样，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刻当中，我们看见古列王被兴起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很高兴，因为知道得赎，因为知道要回到耶路撒冷了。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启示录，看到这些征兆发生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刻到了，我们得赎，完全得赎，要进入天家与基督一同掌权的时刻也要快到了。因此我们的手就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脚也不发酸了，我们继续奔走属神的道路，在上帝的这种荣耀的这种期许当中，好像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耶路撒冷城就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就极力的奔跑，我们就极力的奔跑，奔向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。这就是44章带给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不要害怕，让我们往前看，因为我们看见了救赎就在我们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讲完了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我是觉得这张都很能理解，有特别对我们信主的。那我只是想到，比如这边讲到那个虚无的偶像，我们看都会觉得好像，对啊，那些为什么一些外邦人他会去拜那些偶像？那我特别对我一个同学有负担，他就是也是拜这些偶像。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体会他的这样的感觉，为什么他们会对一个虚无的一些偶像会有感觉，甚至去拜他？那这边讲的也很清楚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，可是我觉得我要怎么去表达，我不能直接用这样去讲，我就讲他也听不懂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的方式去表达这样子的。
OK， 我了解你的意思啦。我想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请我们有一些很棒的哈， 从佛教变成基督徒的一些的见证哈，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软性的哈，就让他看这些见证哈。那我听，我好像有印象，就是说有些人他是说是从信这个佛教哈，从这个尼姑变信耶稣的哈。你可以看看他这些人他怎么转变的哈，因为他们的就是很追求的人啊，那但是追求到最后就是突然发现到只有耶稣才是真实的主哈。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一段经文哈，就是以赛亚44章啊，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经文哈，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，或者让他看看这些经文啦，就是说也许他不喜欢，可是这是圣经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有这种比较有能力的啦。当然也许你看那个新译本可能翻译的比较白话一些啦，你可以让他看。然后现在还是有好像有现代中文译本吧，不过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翻译现在已经陆续的出来了，但我不晓得旧约是不是好了。我记得好像新的译本啊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，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。我所谓的比较好，其实也是比较白话一些了哈。那在这种翻译当中，你可以看看，就是说，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们基督徒对于偶像是怎么样子的叙述哈，这是神对偶像的一个评估啊，你可以给他看一看了哈。所以我想，讲道理可能讲不过他啦，但是做见证会比较感动他了哈。啊，这是我的一个建议。
我也觉得可能在后面的祷告的负担，可能就是求神开他眼睛吧。因为我觉得，若是人的眼没有开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看起来就是觉得很能理解的。可是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就是拜一个完全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个偶像。
是。
然后，那刚才牧师讲到说，对啊，是用一些见证，因为这些见证他们自己走过来，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自己没有在。这样经历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出那样的话。那我们自己也看到这样的东西，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，可能对他们来说，他就是看不见。
对。
可能我觉得就是心眼吧，因为心眼就被蒙蔽。都神让一个人，他还神蒙蔽，不是神蒙蔽他，就是他被其他东西蒙蔽的时候，即使这么白话的东西，他可能都看不清，看不清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只能说，求神光照他们。当然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在那个祷告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斥责背后偶像的权势，要离开他。因为呢，我们教会要发展的时候，我们要教会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权柄的。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那阴间的权势，那个权势的原文是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是有能力的。我们教会呢，就是阴间的门，就是阴间的框框，他把他你的朋友，就是任何拜偶像的人，他把他框框围住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教会有权柄去攻击他们，我们教会是有权柄的，有能力可以胜过他们，他的门没有办法挡住福音啊。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种权柄，一种能力，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，要破除那个阴间的门，你给我打开，让我的朋友能够听到福音，让我的朋友能够接受认识主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说，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我们教会。那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能力，耶稣所给我们的能力，他给我们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要奉耶稣名破除偶像的权势在你那个朋友身上。可以这样一直祷告，我们一直宣告，我们说宣告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某某人要归向主，某某人要归向主，因为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我的祷告，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我们教会同心合力的破除这样子的权势，或是这样子的坚固营垒。我们要赢得它，把它赢过来。 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很好的问题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谢谢耶稣。好，那我们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请那个 Irene 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？谢谢。
好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一位掌管万有，并且你创造了万有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透过以赛亚这位先知，在那时已经将末后150年后的事，主啊，你让他看见那异象，主啊，他就已经誊录下来。主啊，好叫你的命定和话语透过这一切都来实现，来拯救以色列的民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人在环境里面会害怕，但是主啊，你说你的灵，你平安的灵可以使凡寻求渴慕你的人都得着你自己的平安。主啊，也愿你将那样一个不惧怕主啊，不恐惧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面对主啊末后的世代，主啊，好像那饥荒那一切的可怕的事要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仍旧笃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你必保守拯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你要将那一个全然信靠依靠你的心要更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叫我们的生命样式真的被你磨塑建造，让我们真的来荣耀你自己的名。主，谢谢你透过刘牧师把这样的宝贵的话语跟我们分享，也愿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尽都顺利。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，我下礼拜呢，因为要去那个加拿大就是礼拜五早上就坐飞机走了，所以我们下礼拜暂停一次，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开始 ，OK， 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请大家为我祷告。
谢谢